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希罗金1月9号发表评论文章，话虽然川普的亚洲政策仲是不明朗，但是川普过渡政府正在准备自己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罗金话，随着川普政府亚洲团队的悄然形成，他可能会实现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的梦想，即是提升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文章当中表示，川普政府会提升同亚洲盟友的关系，对台湾重新燃起兴趣，对同北韩接触政策表示怀疑，并且加强美国海军舰队在太平洋的存在。文章当中还表示，川普团队将会对中国持鹰派态度。12月就有媒体报道，川普将会任命前路透社与华尔街日报的驻亚洲记者博明出任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一职。博明现年42岁，1998年到2005年，他是被派驻北京以及香港，在中国工作生活了7年，采访过沙士疫情以及是南亚海啸等重大事件。他还因为报道中国贪腐问题是遭到被中国警方逮捕。他后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当时被一群中国警察是围住，就是站在厕所里面看着他们的采访笔记一页一页地被撕碎，冲入了去马桶。博明曾经毫不避讳地批评他的老东家华尔街日报的老板媒体大亨梅铎对中国当局卑躬屈膝。2005年博明投笔从戎，以32岁的高龄通过考验加入美军陆战队，并且是曾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2010年他和后来被提名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弗林合作，是著有修补情报让情报在阿富汗发挥作用的蓝图报告，引起高度重视。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要负责川普政府的亚洲外交与军事政策，有评论认为博明担任这个职位意味着川普内阁针对中国的鹰派团队完全形成。而在之前，川普正式提名对华鹰派学者彼得·纳瓦罗担任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商学院教授，亦都是《死于中国之手》一书的作者。他过去曾经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失焦，以及是北京当局采取不公平贸易损害美国利益。而此外，川普还提名亿万富翁罗斯出任商务部部长。罗斯亦都是对华鹰派的主要人物，他认为美国制造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外国企业将低于国内正常价格的商品倾销到美国市场，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倾销。川普新年之后提名的贸易代表律师罗伯特·莱特希泽亦都是对华鹰派的一员。莱特希泽提倡加大贸易保护力度，还曾经撰文批评中国的操纵贸易。至于国务院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和国防部的亚洲事务负责人罗金的评论文章，说负责国务院亚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负责国防部亚洲事务的副部长亦都将会在川普的亚洲政策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罗金说，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以及是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事务主任、现任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韩国研究主任车维德可能会分别出任这两个的职位。
与其他地区任命相比，川普任命亚洲国家大使的速度要远远快于其他国家。川普可能会提名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南亚项目高级研究员阿什利·泰利斯出任印度大使。泰利斯曾经担任白宫官员，他在2015年与其他人合作的一份报告中说，美国对华大战略需要调整，因为美国将中国融入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不单止已经失败，而且被美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制造新的威胁。另外据报道，川普计划提名海格提为下任美国驻日本大使。海格提亦是川普权力过渡小组的重要成员，他在波士顿顾问公司服务时曾经奉派驻日3年。日本媒体报道说，海格提的任命表示川普重视美日同盟。另外，川普当选后第一个会晤的外国领导人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政府感到好受重视。在这个之前，川普提名爱奥华州州长特瑞布兰斯塔德担任下任美国驻华大使。中国外交部以老朋友称呼川普的这位驻华大使提名人。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金话，亚洲将是川普团队关注的中心。他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被川普提名为国务卿人选的雷克斯·蒂勒森近期与川普亚洲团队将对中国，并对中国持鹰派观点。最近几日在与议员会晤时明确表示，美国要抗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和扩张。罗金话，川普任命的首席战略顾问班农亦对亚洲事务感兴趣。他曾经在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任职。班农同川普团队的一些成员认为，奥巴马总统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失败的主要是因为国防开支不够，因此奥巴马无法兑现提升美军在太平洋的能力的承诺。罗金认为，川普团队上台后的头几个月将重点放在亚洲事务上，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他说，川普任命对华鹰派的加州经济学家教授彼得纳瓦罗出任新成立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这个意味着与北京在经济上发生冲突没几耐就会到来。而且罗金说，中国亦有一种传统，在美国新总统上任的时候来一些挑衅的行动来考验新总统。
而另外，北韩的核能力以及是导弹技术在飞速提升，川普已经承诺将阻止他们。罗金话，川普团队正在考虑对那些资助金正恩的公司进行第二等级的制裁，这个可能是美中关系紧张的第二个源头。罗金仲表示，将政策重点放向亚洲，亦都令到川普政府提升同俄罗斯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理由，因为川普团队可以说，同中国相比，俄罗斯只是区域性大国，不似中国这样在全球的影响力上升，而且亦都是咄咄逼人。罗金最后在文章当中表示，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有很高的期待，但是执行力不够，但是对川普来讲情况完全相反，川普可能会完成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